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亲爱的良友家人们，晚上好，我是何晨星，欢迎您走进零点繁星节目。在今天寻找他乡的栏目里，我们和听众朋友们介绍谦卑而又伟大的亚波罗。
离开家乡来到陌生的城市闯荡，我总会感到孤独寂寞，在不知不觉中会想起家乡的味道，还有远方的亲人。我不知道何时已把他乡当做了故乡，又把故乡当做了他乡。
零点繁星，让我们来一起寻找他乡的故事。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大，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百基拉、雅居拉听见，就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他想要往雅盖亚去，弟兄们都勉励他，并写信请门徒接待他。他到了那里，多帮助那蒙恩信主的人，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很多弟兄姐妹信主之后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动和经历，就是迫不及待地要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周围所有的人。我也是这样。还记得我接受耶稣为个人救主之后第一次公开祷告的经历，我的英文老师简古丁在去香港过圣诞节之前托人转交我一份圣诞礼物，嘱咐我深夜睡觉之前再打开。我按照老师所说的，睡前打开用报纸包裹的礼物，原来是一本圣经。因为时间太晚，我随意翻开其中的一页，刚好翻到约翰福音，顺着经文看下去，不知道什么原因，眼泪就冲出了眼眶，心中充满了感激和感动。此前我一直在人生的意义这个问题上困惑了好多年，并且为了这件事还曾向我未知但肯定他存在的神认认真真地写过一封信。我以烧掉这封信的方式把信给了他。其实当时我就在想，他若真的是神，一定早已了解了我的心思意念，在我烧掉这封信之前，他一定已经收到了我从心底发出的呼求了。读着约翰福音，我清楚地明白这就是神给我的回信，因为其中句句话都在针对我曾提出过的问题，向我解答宇宙和世界的来源，并给我生命的未来指出方向和出路。在那之前， 我对基督教知之甚少，也不知道什么叫认罪悔改，但圣经的话语让我感觉到自己的不配，看到了心灵之中的污秽与邪恶。我也不知道什么叫祷告，只是凭着内在的感动跪倒在床上，在默想之中把我内在的一切痛苦和委屈都告诉了神，感谢他把生命的道路指引给了我。当晚从未经历过的喜悦和平安告诉我，我再也不一样了。我心中非常的肯定，我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简老师从香港回校，我第一时间找到了他，把心中的这一改变告诉了他。他找到了另一班学习的杨姐妹，一起分享我个人的喜悦，随后轮流祷告，为我的生命得救感谢主。先是简老师用英文祷告，接着杨姐妹用中文祷告。他们祷告完，我抬起头，看见他们还在那里抱拳低头。我知道这是在等候我的祷告，可我完全不知道怎么祷告。没办法，我学着他们祷告的方式，开始呼唤我们在天上的父亲。突然有奇妙的声音在我心里对我说话，你高兴快乐吗？我心中立刻回应，是的，我非常高兴快乐。那声音继续对我说，那你就把心中的高兴和快乐传递给那些不高兴快乐的人。听到这声音，一股平安和喜悦满溢我的心灵。祷告完之后，我把刚才从天上传递到我心灵的声音和内容告诉简老师和杨姐妹。简老师喜悦地说，把它存记在你的心里。我当时不知这是胡招，但从此之后，我开始把这个高兴和快乐传递给那些不高兴的人。传递平安和喜乐的消息是令人开心愉快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对自己越来越深入说圣经的能力感到疑惑。我向大家讲的是圣经的话语吗？如果只是自己片面的理解怎么办呢？这毕竟是真理，而不是世界上的任何一种学说，如果误导了别人，是要危及他们生命的呀。因为内心有这样的惧怕，就开始向主祈求，希望有一个近身和学习的机会。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在他的带领下，我得到近身和进修的机会，并走上了全职侍奉的道路。经过近身和进修，我才知道深入学习圣经的话语是何等的重要。它就是生命的粮食，使你我生命得到丰富和饱足。它就是生命的药物，医治你我心灵中的疾病和困惑。它就是生命的灯塔，照亮未来生命的前途和方向。同时，他也在我向世界报告好消息的时候，给我更多可以通过理性和属灵检验的知识和能力，按照圣经的真意分享神的话语和真理，真正的把他人带到耶稣面前，带到走向天国的光明之路。相信我的生命道路也是和很多基督徒都有共同的经历，每个人都因着主的呼召，在主那里领受了不同的使命和责任，但他们都涉及到一个，就是怎样按神的心意分享圣经真理的严肃问题。在早期主选召的门徒中，有一个名叫亚波罗的弟兄，他也曾走过我们正在行走的生命与侍奉的道路，或许我们可以从他的身上学到一些生命的功课。首先，我们先介绍亚波罗本人。圣经告诉我们，亚波罗是一名成长在北非亚历山大的犹太人。 由于亚历山大是罗马重镇，文化上也受到罗马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当时的罗马人崇尚修辞学和辩术，谁有好的口才，在当时就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亚波罗口才出众，再加上他本身是一个受过传统信仰教育的犹太人，又接受了有关主耶稣的圣道，并为之大发热心，在会堂里放胆讲道，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他人，他受广大信徒的欢迎程度可想而知。第二点，亚波罗的缺欠。亚波罗接受的圣道，因为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所以不管是作为一名信仰追随者，还是一位真理的教导师，都是一个很大的缺欠。从真理方面，约翰的洗礼只让人知道有罪，为耶稣基督的赦罪救恩预备道路。亚波罗或者从施洗约翰那里接受了这个洗礼，或者是通过别人的教导认识了约翰之洗的信息内容，但这一切并不足以让他对耶稣基督弥赛亚的身份有所了解，对新约的救恩全然认知，那就是耶稣基督背负我们的重罪，为我们的罪而死，然后从死里复活，用他的宝血与我们立定新约。神与人立定的新约是主耶稣基督来到世界的原因和目的。如果不了解这一真理，就没有接触到真理的实质，也不能带来生命的改变和重生。他尚不可能认知耶稣基督是为他死里复活的生命救主，因此他不可能公开承认自己对基督的信仰，同时他也没有得到重生的生命，因为他还没有经历借着圣灵和水奉耶稣基督之名的重生之喜，还有他也没有像当时的圣徒一样接受圣灵。使徒行传十九章讲到，亚波罗在哥林多一带传教，保罗正好也经过那里，保罗与十二个可能是接受亚波罗带领的门徒交谈，发现他们与亚波罗一样没有接受奉耶稣之名的洗礼，保罗就奉主耶稣的名为他们施洗，他们立即领受了圣灵，既说方言又说预言。所以亚波罗在真理认识上的缺欠，不仅不足以成为新约教会的教师，甚至连成为一个基督徒的资格都不足够。当时的他并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反而在会堂里给犹太人放胆讲道。他虽然不清楚，但神拣选了他就一定负责到底，并通过真理的造就他生命带来转机。人性中一个普遍性的最大的特点就是骄傲。当年的亚波罗从亚历山大来到以弗所，成为在犹太会堂内大受欢迎的教导者，他应该积累了足够的骄傲资本，更何况他本来就能力超群，这一点在他以后的服事道路上得到了证实。他后来甚至成了与彼得和保罗齐名的传道人，有保罗的文字为证，在哥林多前书中说，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实际上的亚波罗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当时亚波罗由于善讲从施洗约翰那里领受来的洗礼之道，名声广传，被一对名叫百基拉和雅居拉的夫妇听见了，他们就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根据圣经记载，百基拉和雅居拉是早期教会非常活跃的家庭教会的领袖， 也因各种原因活跃于哥林多和罗马之间，他们的信仰的资历显然比亚波罗要老，但圣经上并没有指明他们在传道的职分上有多少参与。当他们听到有关亚波罗的信仰状况之后，似乎并没有前去指责，而是以弟兄姐妹之爱把亚波罗请到自己家里，向他传讲对方并不了解的救恩全备的真理。难能可贵的是，亚波罗他并没有因为自己的能力和知识而自傲，而是谦卑地顺从百基拉夫妻的邀请，接受这对非传道人对他真理的教导。难怪亚波罗、百基拉和亚居拉夫妇能够成为早期教会的传道人和领袖，他们的生命品格是他们之所以能够被神大大使用的坚实基础，而亚波罗对真理的渴求和谦虚的品格则是导致他生命转机的最根本原因，使他从一个对救恩真理渴慕的人成为一个真正重生得救、接受圣灵浇灌、最后被主大大使用的基督救恩的传道者。
你仰脸保守你所爱的，你呼必永远不离不弃，你将我从与你的梦起，放我在你的手心，这群心灵去，你奉神的应许，世界也不能夺去神美好的旨意。我凭这群心灵去，你恩典永不止息，看见美好应许成就，荣耀全都归于你。
真理是国度的，是全人类共有的。耶稣基督的真理开启了亚波罗的胸怀， 扩展了他侍奉的空间。在圣灵的带领下，他在侍奉的道路上走向了一个更加困难和广阔的天地。亚波罗接受了真理造就之后，他想要往亚该亚去。按常理分析，亚波罗留在以弗所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以弗所是一个海洋城市，又是小亚细亚的商贸中心，与亚波罗生长的亚历山大极其相似，更何况他已被教会接纳，习惯那里的生活与侍奉，接受了真理的栽培造就之后，他在那里的侍奉会更上一个台阶。更何况以弗所教会在当时来说一直是一个模范教会，在整个早期教会的历史中都居于领导地位，这对他个人能力的建造和在教会产生的影响力似乎应该更有好处。然而他却选择了前往亚该亚去宣教。那么亚该亚又是什么样的地方呢？亚该亚的范围包括现在希腊共和国帖萨罗尼加以南的希腊本岛以及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全部，是希腊文化的摇篮。希腊是古希腊哲学的发源地，其文化影响至今。希腊人重视哲学和理性思维，又是多神信仰的地方。从传福音的角度来说，那个地方一定是福音的硬土，要在那里带人信主和建立教会，比别的地方要困难很多。但真理的圣灵感动亚波罗选择了这片土地来开拓福音事工。真理让亚波罗更加明白主的心意，他义不容辞地走上了更加艰难的福音开拓的道路。亚波罗在亚该亚最后落脚宣教的地方是哥林多。保罗的第二次福音旅行中，在哥林多居住一年半的时间，与从罗马来的新婚犹太人夫妇雅居拉和百居拉一起建立了哥林多教会。保罗离开哥林多之后，应该是亚波罗接替他的牧养工作，因为保罗曾经在书信中写道：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成长。牧养哥林多的信徒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哥林多商业兴盛，恶欲横流，古哥林多早在主前八世纪就已经成为希腊最富庶繁荣的商业大城。繁盛的商业和贸易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商人投机者，所以本地自然是金钱世界，物欲横流，哥林多欲望之都，邪情遍野，金钱和欲望为色情和淫乱打开了方便之门。哥林多附近的卫城山上庙里供奉着爱情神，有上千称为的庙妓，山下新城的街道上也有公开揽客的妓女。毕竟山上爱情神庙的面积再大，也容不下上千的嫖客，其中不少下山开馆营业并训练年轻的女子。所以保罗在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中一再告诫弟兄姐妹远离淫秽，不要自欺，不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亲男色的，都不能承受上帝的国，你们要逃避淫行。从这句话里大约对当时的社会现象略见一斑。从保罗的哥林多前书书信来看，牧养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的确困难重重。圣经虽没有详细记载亚波罗对教会的贡献，但第27和28节的经文说，他到了那里多帮助那蒙恩信主的人，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概括地说明他在向顽固的犹太人传福音和栽培造就蒙恩信主的弟兄姐妹 这两方面的巨大成果，保罗在给哥林多的书信中也侧面地肯定了亚波罗在教会中建立起深远的影响。虽然当时亚波罗已经不在哥林多了，但字里行间可看出亚波罗对教会的影响，在他离开之后很久依然存在，哥林多人仍盼望亚波罗回到他们中间，足以见得亚波罗在亚该亚侍奉的果效。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信主之后有传福音的心志，也很热心向周围的人分享福音，但就是没有时间在主的话语上受栽培造就。亚波罗的生命经历给我们树立了美好的榜样，就算是我们非常的聪明有传福音的恩赐，也要在真道上认真学习，全然明白和知晓完备的福音，否则我们自己给别人指错了方向也不知道。更为可怕的是，有些人不仅自以为聪明，不信服弟兄姐妹的教导，单凭感动在信仰上追求，自己误入了歧途，并带人走进异端的也不算少数。我们真应该从亚波罗的身上学一个谦卑的功课，充分了解和认识自己的不足，并努力在主的真道上下功夫，主动接受真理的栽培造就。那些在教会可以在真理上给予我们帮助的人，可能学历没有我们高，也没有我们能干和聪明，但他们若在真理上比我们认识得多扎实，就值得我们向他们请教和学习。通过真理上的建造，确保自己走上真理的道路，靠着真理更新自己的生命，借着圣灵带领广传福音，建立教会，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作者王仁义牧师，摘自约瑟的家。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灵眼繁星节目，我们下次再会，愿神赐福您。
生命